我们今天灵修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耶稣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耶稣给永生下的一个定义。这个内容是什么？是认识两个字。认识谁呢？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要用这么一小时来认识耶稣，更深一步地认识他。我相信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愿意更多地认识耶稣基督。有一种啊不负责任的说法，说历史上根本没有一个耶稣基督这么一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假使这样的说法是真的话，那我们趁早不要信他啊，是一个捏造的人物，为什么要信他呢？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呢，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历史上的人物。凡是有圣经的，我相信呢，你们都读过这个四个福音书。这四个福音书呢，是上帝给我们的四个见证。因为一个见证不够，两个还比较少，最好三个四个。任何一件重要的事件呢，必须啊有好几个见证人证明这件事是发生过。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四个福音书呢是圣经里面的内证，证明有耶稣，而且耶稣的确是降世为人，而且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可是呢，一些一定要怀疑的人呢，恐怕还不满意，认为呢，这个可能是一些啊，这个耶稣的门徒吧，或者是自称是耶稣的门徒啊，编造的故事。所以呢，如果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证明这个问题，最好有找到旁证啊，就是外证，这个是内证。就是说可能找到圣经以外的历史记载证明有耶稣这么一个人物，有的。有一个人叫做塔西图啊，拉丁文是 Tacitus 啊，他是一个罗马人，他生在公元55年，就是福音呢已经传开的时候啊，他生下来了。他死在117年，所以他写这个历史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可以调查清楚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写一个中国的近代史或者现代史，离我们现在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可以调查清楚。照样这个 Tacitus 呢，他这个历史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就是基督徒名称的创始者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基督徒了啊，英文是 Christian 是吧，那么拉丁文那个时候也叫 Christianus。 他说这个 Christianus 啊，这个名称啊，基督徒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根据一个人叫做基督来的，他是这么说。他说基督啊，是在提比里乌皇帝在位时，由巡抚比拉多判了死刑的。注意，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个非信徒。他就知道啊，有这么一个人。被比拉多判了死刑的是一个囚犯， 这个可憎的迷信啊，他说这是迷信啊，一时被制止了，就是把他判了死刑了。那么他这个迷信呢被制止了，后来又发展了，不但在其发祥地犹太国，而也在罗马首都爆发了。这句话完全符合圣经的记载，这个福音呢很快从犹太国传到外邦，传到罗马首都。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罗马书，就是保罗写给罗马的信徒的一卷书啊。好，这个是很可靠的一个外证，还有旁证。还有一个旁证呢，是谁写的呢？是约瑟夫写的。约瑟夫的英文名字是 Josephus， Flavius Josephus。 这个人写的历史书啊，比圣经的篇幅还要长。那么他讲的多半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历史，因为他自己啊过去当过军官的。那么他在他的历史中啊，有三处提到的事情呢是跟圣经上吻合的。一处呢，他就谈到这个耶稣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叫耶稣的智慧人，智慧人就是一个圣贤的所谓啊，很有智慧的。如果可以这样称他的话啊，他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称呼，因为他是个行奇事的人，他也是凡乐意接受真理之人的导师啊。我说到这里啊，顺便说明啊，这个人不是信耶稣啊，他也是个普通的历史家，可是呢他晓得历史的耶稣的事情，所以他插上这么一段，他说他就是耶稣，吸引许多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跟从他，他是基督啊。他讲上面是叫耶稣了，他说他是基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君王。当比拉多因我国就是犹太国主要人物的要求下判决他钉十字架，那些从起初就爱他的人没有离弃他，没有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就离弃他，因他第三日复活并向他们显现，正如同众先知所预言的。所以这个约瑟夫虽然他不信耶稣，可是他讲的话呢都是有好感的啊，并不反对这个耶稣。还有一个地方啊，他提到耶稣的弟兄雅各被石头砸死啊，也是个大祭司啊，在后来一些年代里头把这个雅各用石头砸死，不是那个雅各约翰的那个门徒雅各，是耶稣的弟兄雅各。还有一个地方呢，他就提到这个施洗约翰啊，他说这个希律王啊，有一次他的军队啊全军覆没，打仗的时候啊打了败仗，那么他评论这一件事啊，他说有一些犹太人认为希律军队的覆没是出于上帝为了报应他对施洗约翰的杀害，约翰是个好人，教导犹太人行善。好，凡是读过圣经的都晓得，这里讲的这个施洗约翰确实是被希律王杀害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肯定我们所信的耶稣 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啊，不是捏造的一个神话。可是呢，我们的信仰不能停在这里啊。我们知道啊，我们信耶稣的人啊，信的不光是一个人物，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啊。我们信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这个呢，有很多人呢、啊、就觉得很难领受啊。耶稣是上帝吗？那么按照东方的一些宗教哲学啊，有这个所谓修行成仙的说法，是吧？特别是我们中国有的这个老道啊，到山间去打坐啊，修行所谓，他可以渐渐呢不吃东西，据说有的嘛就光是吃蜂蜜啊，慢慢嘛就一直在打坐，打坐慢慢就啊死掉了。死掉以后呢，据说呢有的这样的人呢，他死了嘛，这个肉不腐烂啊。我在北京那个碧云寺有一次看到过这么一个老道，他们已经把他放在一个这个菩萨的这个位置上，给他穿上什么一个特别的好看的衣服。我一看上去啊，这个人不像一个人的颜色了，就是一块腊肉。就这算是他功夫到家了、啊、可是耶稣不是这么一个啊神仙，不是这个。根据圣经讲啊，耶稣是道成肉身啊。这个道成肉身呢、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啊只能大概的解释一下。这个道啊，圣经说就是上帝啊，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啊。这个道啊，原文是 logos， 就是语言话语。话语是什么呢？就是表达出来的思维啊，思想。他说太初就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上帝的实质就是无限的什么思维啊，无限的思维。而且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啊，万物包括我们人也是上帝造的，都是他思维的体现。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各位，我们呢这些道理，希望各位回去你们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再把这个圣经打开，一边读一边求上帝啊给你圣灵的感化启示，你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讲的耶稣啊，就是十四节这里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一个门徒啊做的见证，他说我们啊跟这位道啊成了肉身的道啊在一起啊过日子，看到他充满了什么恩典和真理，他有这种啊体会，很好啊。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神性啊。而这个上帝啊在肉身显现，这是圣经另一个地方这么说的，上帝在肉身显现。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我们人呐、从别的动物完全两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现在啊有一位代表在天上啊，耶稣啊取了人的身体到天上去了，做我们人类的代表，圣经说为我们代求。哎，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我告诉你，你研究创世纪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呀，他对圣父对圣子说啊，我们，他就开始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形象就是外形啊，样式就是精神状态。所以这个人呢、是很像上帝啊，不管是外表内里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故此上帝能够取人的身体而生活在人间啊，这是个很奥妙的真理。我相信圣灵会把它铭刻在各位心中，使你们呢认识到耶稣跟我们的密切关系。所以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光是认识上帝还是头一步，我们要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让我们看一看上帝是怎么一个人，明白吗？上帝的为人啊，都在圣经里面。各位，我相信你们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追求真理，你们要明白更多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我劝你们回去别的事情放开一点，你们要专心的研究这本圣经，他把耶稣基督向你启示，叫你能认识他。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耶稣的这个为人呢，他是很特殊的啊。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人呢，这个他，因为他称自己为人子啊，人子。他有一段经文呢，他是这么说的，记在马太11章啊28到30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啊！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轭就是他讲的就是那个啊。”牲口啊，身上带着那个颈圈啊，叫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这什么意思？他说他自己柔和谦卑，怎么个柔和，怎么个谦卑法呢？第一啊，各位都晓得，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看到那么一个故事，说耶稣诞生在哪里啊？诞生在马槽里。那个时候他父母到了伯利恒啊，客栈都住满人了，对不起，我们没有铺位了，你们如果一定要落脚的话，我们后边有一个马厩啊，你们跟那个牛马一块 过夜吧。就在那个地方，耶稣降生了。怎么样？一开始啊，他就是个穷出身。他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学个手艺啊，在一个小的农村叫拿撒勒。后来开始工作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他又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啊，这就是耶稣的为人的哲学。就是他柔和谦卑的一方面，什么呢？不受人来的荣耀。他说：“你们互相受荣耀，用现在的话就是相互捧场。我说你好，你说我。”耶稣不干这一套，他就要求上帝给他的荣耀。你不要荣耀，我给你一点耻辱怎么样？行，耻辱他也受得了。他自己对门徒啊，预先讲述他快要受的凌辱。他说：“人子就是自己，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耶稣走的这条路，他知道那一头就是这个等着他。不怕，我不但是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甘心接受从人来的凌辱。为什么？我们来研究一下啊。他说过这些话以外，还说过一些大话啊。说过哪一些大话呢？这些都记在约翰福音啊，八章，第一次就是第八章第58节啊。前面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的是约翰5章41节，后来是44节。后来他讲到他受羞辱呢，是路加18章32节。现在呢，在约翰8章58节，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是谁啊？是他们的祖宗，犹太人的祖先，是比耶稣早2000年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他对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还有一句大话：“我与父原为一。”约翰10章30节。我与父，父就是天父啊，原为一，就是一个意思啊，同一位。犹太人听了这个，就拿起石头要砸他。说你这是亵慢上帝。还有一次，耶稣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谁敢说这个话？说我就是真理。还有在约翰14章6节，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上帝。”还有一次，约翰17章24节，他祷告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还没有这个世界之前，天父已经爱耶稣了。嗯，这几句大话是这个人，这个历史上人物耶稣讲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这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耶稣啊，要么就是上帝的独生子，要么是一个骗子，是吧？你不可能是别的，你说他是个好人，好人不会说这样的大话的。你如果是个普通的啊人，像我们一样，谁敢说这些话？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呢，耶稣啊，他的所谓神性啊，研究他的神性。刚才我们研究的他的人性，他已经说了这些大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耶稣自己啊，有没有直接承认啊，向人说过我是上帝的儿子呢？如果啊，他说了，也不稀奇，因为说这么一句话不难。除了耶稣以外，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啊。历史上啊，有许多是骗子啊，为的是迷惑人，就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有一些天真的人会受骗子。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耶稣不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呢，那么我们硬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也不行，他自己都不承认。所以呢，按理说圣经应该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耶稣自己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记录在约翰九章35-37节。他有一次把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治好了，后来呢，这个瞎子啊，在犹太人前呢，就说这个耶稣啊是个好人，是个先知。那么那些恨耶稣的人呢，就硬把他开除教籍。开除以后，耶稣就找到他，对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够明确了吧？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个瞎子，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啊，耶稣是很慎重的，对别人他不轻易说这样的话，有一个原因，他肯向这个瞎子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这个瞎子有信心，而且不会啊，这个把这个事情闹大的。还有我们第二个要求啊，第一个要求是耶稣必须自己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二个呢，就是门徒啊，必须把他认出来。耶稣啊，他虽然有12个门徒，带了他们3年，但从来不向他们透露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虽然说了那些大话啊，但是没有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有一次他就问那些门徒说：“一般人说我是谁？”那门徒就告诉他，是吧，有的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有的人说你是耶利米先知，有的人说你是哪一个先知。那么耶稣最后说：“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回答了啊，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但同时呢，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